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9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星期二9月29号抵达梵蒂冈访问，预计他将在此行中抨击中国迫害宗教自由的行为，对梵蒂冈与中国即将续签主教任命协议表达不满。之前蓬佩奥说，梵蒂冈如果续签这项协议，将会危及其自身的道德权威。据报道，教宗方济各将不会和蓬佩奥会面。英国传媒卫报星期二报道说，教宗方济各以时间太接近美国大选为由，决定不在蓬佩奥访问梵蒂冈时同他见面。不过卫报说，这个怠慢可能与蓬佩奥最近批评梵蒂冈淡化中国的人权纪录有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4号一份声明中说，蓬佩奥将在9月27号到10月2号期间访问南欧，与梵蒂冈国务卿枢机主教罗林以及罗马教廷与各国关系部长拉加各尔大主教举行会谈。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在贸易问题上取得进展，并希望在其他领域亦都有同样的进展。布兰斯塔德是在星期二9月29号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候讲这番话的。这位爱好华州的老州长是由特朗普提名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但是他亦都同意中国在对美国压力做出反应的时候总是以牙还牙，无论是在关闭总领馆还是在加征进口关税。不幸的是，我们尽力实现双边关系再平衡，实现公平和对等，但每次我们有所行动，他们都会继续保持失衡的状态。布兰斯塔德在北京美国大使馆这么说。中国军方宣布，从星期一9月28号开始，在不同地点同时举行5场的军事演习。这个是中国在最近两个月内第二次举行这类同时在多个地点举行的多场演习。中国海事局官方网站发布的航行警告说，中国军队将会从星期一开始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部分海域和东中国海部分海域各进行一次的军演，另外还在渤海北部进行一场演习。公告说，在黄海和东中国海将会进行实弹射击。路透社说，中共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定期举行军演是常见的动作，但是在同一个时间进行多种的演习的做法很不寻常。在上个月中国军队的一次演习中，美国的 U-2 侦察机直接飞入了中国军演禁飞区进行侦察活动，中国方面向美国提出了严正的交涉。香港民主派政党宣布将会在立法会留守一年，继续为阻止他们所说的恶法而抗争。今年7月31号，特首林郑月娥以抗击新冠疫情为由，宣布引用紧急法将原本定在9月6号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推迟一年举行。中国人大常委会又在8月11号宣布香港立法会本届全体议员留任，直到新一届立法会上任。民主派议员谴责当局这个行动，称当局害怕在强行推出国家安全法之后，民众的愤怒和忧虑会导致民主派在换届选举中大获全胜。很多民主派议员为了抵制当局的决定，声称会在9月30号本届任期结束之后离开立法会，但表示愿意让民意来到决定去留。他们所委托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9月29号公布了对民主派支持者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47%的受访者支持留任，而大约有46%的人反对留任。之后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宣布，已经有15名的民主派议员决定留任，继续在议会中抗争。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前副总统拜登之间第一次总统辩论将会在今日星期二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举行，这个是3场辩论中的第一场，将以两个人面对面的形式举行。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在摇摆州的俄亥俄州，选举活动已经接近尾声。在俄亥俄州，选民对两名候选人的看法差异很大。 據美國之音記者普雷蘇蒂法治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報導，支持特朗普的旗幟是俄亥俄州這個社區的第一個政治標誌。特朗普支持者多夢雷斯詹蒂爾說，是不是要將這面旗幟擺在那裡讓我糾結呢？因為我擔心自己的房屋可能會遭到槍擊。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究竟台湾加入联合国，或者说中华民国返回联合国，台湾朝野各有坚持。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三藩市联邦法院叫停微信禁令，在中国的民众当中怎么评论美国的三权分立。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15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依据最近的民意调查结果宣布留任，而公民党的陈淑庄就宣布离任并且退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针对原定9月初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被押后一年，香港社会各界对民主派议员应该留任或者杯葛并没有民意授权的议会出现了意见分歧。民主党较早前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了大型的民意调查，决定去留，包括公民党等15名民主派议员就表明是会跟从民调结果。有关的民意调查结果在星期二就公布了，支持和反对留任的民意都并没有过半，但是支持留任就略多超过一个百分点。15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宣布基于政治判断宣布留任一年，并且尽力阻止大湾区投票等等这些恶法通过。但是公民党的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就以个人理由宣布不再留任并且退出公民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7月底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理由，史无前例宣布原定9月6号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押后一年，至到2021年9月5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其后宣布全体立法会议员延任不少于一年，直至下届立法会选举选出新一届议员。23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对于是不是接受没有民意授权的延任议会意见分歧，社会各界亦都众说纷纭。去年反送中运动之后兴起的抗争派年轻势力在区议会选举赢得多个议席之后，今年7月中的民主派立法会初选亦都成为出线的多数派，他们主张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应该杯葛没有民意认受性的延任议会，拒绝中国人大委任，向港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尽快重启立法会选举。有7名现任议员的立法会民主派最大党民主党早前宣布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大型民意调查，决定去留，包括公民党5名议员和工党张超雄、香港本土毛孟静和社福界议员邵家臻，合共15名民主派议员表明复应民调结果决定去留。13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联同香港民意研究所正副主席钟庭耀、钟建华星期二即是9月29号召开记者会，公布名为议会战线港人抉择民意调查结果。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兼行政总裁钟庭耀在记者会上公布调查关键题目数字，表示这次民意调查最重要是找出实质的支持者。
我们一直说今次以民意调查作为一个类似表决的工具，我自己由头到尾都是建议最重要在调查里面找到实质的支持者。所以在問卷的設計，雖然我們一陣會見到是有2579位的市民是回應了這個調查， 亦都有一啲好詳細嘅數字咧，可以慢慢處理嘅。但係最重要嘅關鍵題目咧，其實只係有三條嘅啫。一條咧就係話喺咁多位市民裏邊，有邊啲市民係自稱係願意接受呢個民意調查捆綁嘅十五位立法會議員嘅支持者咧？咁樣呢一個喺數字做完之後咧，我哋會見到係有739位支持者。
據民意調查報告，呢一次民調合共訪問咗2579名受訪者，有739人自稱係15名民主派議員嘅支持者，其中一個人拒答。喺738名受訪者當中，47.1%支持留任，45.8%就反對留任，另外有7%表示一半半，3.7%表示唔知難講。整體嚟講，支持同埋反對留任嘅民意都唔過半，即係未到門檻，但係支持留任嘅受訪者略多1.3%。鍾庭耀表示，由於調查結果未能夠通過半數嘅門檻，因此交由議員自行決定去留。鍾庭耀分析，以整體受訪者2560人為基數，如果按政治光譜劃分，支持民主派離任嘅比例可以睇到相當有趣嘅光譜，就係、是、由自稱建制派支持者嘅受訪者當中，有73%嘅人認為民主派議員應該離任，自稱中間派支持者當中就有54.4%認為民主派應該離任，而自稱為港以上民主派支持者就有48%嘅人支持民主派離任。他認為結果反映越傾向建制派就越希望15名民主派議員離開議會。民主黨主席兼新任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胡志偉表示，民調結果顯示支持去或留的民意都不超過一半的門檻，而支持留任的民意略多，民主派15名議員作出政治判斷，決定留守議會，希望盡力阻止港府推動惡法，並做到民間、議會、國際三條戰線可以互相補充，成為更加團結的力量，
是能夠令到我們的民間、議會同埋國際戰線咧，係三者仍繼續咧，係可以互相激盪、互相補充，令到我哋咧係成為一個更加團結嘅力量咧，去共同面對係當前嘅政府嘅暴政。第三個就係我哋覺得我哋能夠係緊守呢一個嘅有限嘅發聲平台嘅時間，亦都係能夠咧係肩負住係保持住成個社會係可以對於有任何事情出現嘅時間咧，都有個有效嘅發聲平台咧去。令到公眾、令到國際社會可以聚焦討論，咁所以我哋明白到嗰個決定咧係非常之艱難嘅。正如好多同事都有講過，那個決定其實係喺個兩難裏面咧係作出嘅一個兩害取其輕嘅處境，亦都係我哋覺得我哋希望能夠盡我哋嘅努力，係維持住呢一條嘅議會戰線，而唔好係將佢係雙手奉上。
胡志偉又形容留任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尤其今次的民調結果去或留都不過門檻，他們只能夠作出政治決定，希望緊守議會戰線，團結社會各界面對當前的政治環境。
兩個的是即係嗰個去留嘅決定亦都好近，正如中博士一路強調就是一個一半半的狀況。咁我哋喺呢一處咧，亦都是作出我哋自己嘅政治判斷，覺得就係話咧，係我哋呢15個議員同埋一啲其他嘅朋友咧，其實都希望能夠緊守呢條議會嘅戰線，係令到我哋可以繼續為民發聲，亦都係阻止住所有惡法嘅係即係進展嘅速度。我哋唔敢講我哋有辦法一定係會 stop 到，但係我哋都希望能夠阻止呢個係進展嘅速度，亦都希望讓我哋嘅社會繼續能夠團結一致去面對當前嘅係暴政，而更加重要嘅亦都期望。我哋嘅係所有民主派嘅朋友，係無論對個結果係點樣睇都好，都睇到我哋咧係盡我哋嘅努力，希望能夠拉近相互之間嗰個關係。
香港本土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表示，對民調結果顯示支持民主派議員去或留的民意仍然是一半半，他認為足證北京企圖在民主派當中搞分裂的行為到目前為止似乎成功，他認為往後民主派要更加努力，他都會懷念兩名表明離任的議會戰線議員陳志全和朱海迪。
今天我亦都係仍然有少少意外，就是那個結果呢仍然似乎都是一半一半，就足證北京企圖在民主派當中搞一個分裂的行為呢到現時為止呢似乎成功，咁亦都表示我哋以後是要更加努力，是加倍努力，我哋是一定要在民主派呢是做到一個再做到一個齊上齊落的情況。咁我個人呢就一定會好懷念同萬必同埋朱海迪開會的日子，講的開會呢就不只是議會的會議，而是在我自己office 那裡，我們議會陣線曾經有一段短時間呢就在逢星期三我們會聚一聚頭的，我office 到現在還有當年他們要硬硬修改議事規則呢，就萬必和陳志全留給我的啲鐵鏈啊，有些鎖在這裡添。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表示，民主派议员留任一年主要有四项工作，包括协助十二名目前在中国深圳盐田看守所被扣押的香港人，要求香港政府尽快安排他们回香港，阻止建制派滥用权力引用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清算反送中运动，全力要求重启立法会选举和阻止大湾区投票等恶法通过。
第一就是现在在内地被囚禁的十二个香港的朋友，我们一定是要向特区政府施加最大的压力，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平安归来。我们当然亦都会连结埋一路協助緊事件的朱海迪議員、周嘉誠先生和那麼多位家屬、那麼多香港人的力量一起施壓，在議會裏面、議會外面，陶謹申議員亦都一路是協助當中，大家看到。第二個工作是保皇黨試圖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清算整個反送中運動，我們一定要全力去阻擋，因為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公平的調查。
對於外界質疑留任的民主派議員抗爭意志不足，林卓廷回應表示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即行動比說話重要，至於是不是會捐出部分議員薪津或者聘用抗爭者，林卓廷表示，過去民主派議員一直有僱用參與反送中運動的抗爭者，亦都有用議員薪津支持反送中運動，他希望連結不同光譜的民主派。
我們議會的抗爭的力量一定是要連結埋其他戰線的力量，尤其香港人的力量。我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最終一定能夠阻得曬所有的惡法通過，但是我們相信我們一定要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去嘗試，不試就一定是任得保皇黨和政府繼續是遊論香港。我希望各位市民一定要繼續我們抗爭的希望，延續我們的運動的精神。
對於有人認為應該俾立法會初選出線者擔任影子議員，林卓廷表示，留任是議員的政治決定，目前多名民主派議員都因為議會抗爭有案件在身，未來一年在議會的任何抗爭自己都要承擔責任，他認為沒可能將個責任交給一些被極權剝奪參選權的朋友。民主党、公民党、香港本土毛孟静、工党张超雄、社福界邵家臻合共十五名议员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民调决定去留， 公民党陈淑庄在民调结果公布之后，宣布以个人原因不会留任议员。而街工梁耀忠虽然不在民调名单里面，但是表明会参考民调以决定是不是留任。减了陈淑庄而计算梁耀忠在内，因此星期二是合共有15人宣布因应民调而留任。陈淑庄联同另外四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谭文豪召开记者会，表示他去年经历占中九子案的审讯和一场老楼大病之后，十分感触自己未有花时间陪伴家人，因此希望离开议会和退出政坛之后花更加多的时间和妈妈相处，他希望人生后悔少一些。陈淑庄又说，留守议会其实是更加艰难的决定，希望其他民主派议员不会视他为逃兵。
所以我很感激他们完全全部都觉得我是逃兵，他们所提出的我都明白，但是我相信除了议会的事之外，其实市民的支持也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会继续关心议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我相信当议会的同事需要协助的话，我作为市民或者其他的香港市民都一定会义不容辞地去支持。
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星期二亦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参考市民的整体意向和业界的意见之后，除了参与民调的公民党郭荣亨和社福界邵家津，专业议政其他成员梁继昌、李国麟、莫乃光和叶建源四位议员都决定留任，承诺未来一年继续透过议会为市民和各自的界别争取公义，对抗强权。加上医学界陈佩贤、热血公民郑松泰，共有21位民主派和倾向民主派的议员表态会留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政府下令9月20号禁止微信的禁令被加州法院叫停之后，中国的用户聚焦美国民主法制体制之下，政府权力怎会受到法律的制约，并且对比和思考中国目前的状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业部微信禁令实施之前情况急转直下，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简称美微聯會或者是 USWUA 在美國商務部18號發布微信禁令細節之後，當日就向三藩市的聯邦法院起訴美國政府，要求取消禁令。法官比勒9月19號作出裁決，暫緩執行商務部的禁令。裁決認為微信是美國華裔和美籍華人社區的虛擬公共場所，並且在實際上是他們唯一的交流手段。禁止微信將會使到大眾喪失在該社區交流的機會，限制他們的言論自由權，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比勒在裁決中認為，雖然國家安全利益非常重要，但行政部門並未有提供充分的證據去表明對所有美國用戶有效，禁止微信能夠解決這些問題。2020年8月6日的白宮行政令說，基於國家安全考慮，9月20日凌晨零時起，任何美國實體不得與微信有業務往來。禁令一旦生效，蘋果手機和 Android 安卓手機的 App 的商店將不會提供微信 App 去下載，用戶原有微信的 App 的功能亦都將會減弱，亦都沒辦法更新升級。美國商務部推出的實施細則則包括停止美國應用商店下載或者維護微信的程序，不得在美國境內開發或者是訪問微信的代碼、功能或者服務，不得通過微信提供美國境內轉移資金或處理付款的服務等等，以及任何可能將來被商務部長認定需要禁止的服務。不過一般語音和視像通訊似乎不在禁令之內。一時間北美的華人和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家人沒辦法去淡定， 9月20日午夜12点之前紧张地互相联系，试图开通备用通讯软件，应对微信被禁之后嘅诸多不便。武汉居民叶平对美国之音话：屋企里边嘅人，包括我妹妹同埋亲戚朋友，都下载咗其他啲软件噶，好似系 QQ、钉钉呢啲，亦都系视频同埋音频嘅软件。有啲好似系微信，效果差啲，但系仲系可以噶。我哋都已经做咗备用嘅方案，万一20日微信喺美国被禁止，咁样就用备用嘅方案。佢话呢两日以嚟，不断有人发朋友圈呼吁，赶快将 Instagram、Facebook 以及 Line 里边嘅加上好友，以免微信被封之后失去联络。叶平话：家人同朋友对微信禁令颇有微词，由于家人喺美国，不便过多表示不满，担心两国关系敏感时期会惹上不必要嘅麻烦。家人无奈表示，仲系努力适应，毕竟其他联系渠道并冇完全堵死。网上有微信用户话：微信里边近半数嘅好友都生活喺美国，如果佢哋被下架，朋友圈里边嘅影相嘅照片及分享就会少咗一半啦，咁将会几咁凄凉呢？另外，好多朋友亦都只系点赞之交，彼此唔知道对方地址，甚至连手机号码都冇噶。如果冇微信嘅话，就等同永久失去联络。微信系中国科技公司腾讯研制嘅超级应用型通讯软件，全球用户数以亿计，中国就有12亿。美国微信用户亦都有約1900万，佢主要係美國華人社區、美國對華企業同埋港大嘅中國留學生。新浪新聞9月24日話，美國200多年頒布嘅15000多個總統令被法院限制或者係否決，幾乎寥寥。因此啊，特朗普微信禁令被叫停，只係一場暫時嘅勝利。美國對微信下禁令之後，又被三藩市的聯邦法院法官下令暫緩執行，讓中國老百姓加深了對美國民主制度的了解。廣州居民廖劍豪對美國之音說，社會形態來說，中國是一黨專政，一個黨講了嘢就算數，全國一盤棋，事無巨細。美國不是這樣的，是三權分立，司法獨立，根本就不存在著某個黨講了話就算數。加州這個事我很留意，關注微信在美國的境遇，在中國肯定是習近平一個人說了就算。廖劍豪說，微信被法院擱置並不等於就此被封殺，而是司法進程完成第一步。他說這就是現代社會最明顯的特徵，而不是中國現在的一黨專政，一個人說了就算，就好像以前的中國皇帝一樣。美國經過200多年，有一個非常成熟的三權分立社會，同中國幾千年皇權的社會統治發展到近100年來一個小集團的統治根本就是不一樣。加州法庭裁決認為微信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證據不足，廖劍豪認為這個將會是美國政府的上訴重點，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明去講明微信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的情況。他表示，我看最終的結局還是特朗普一邊佔了上風的，有這樣的一個小浪花令到中國的人看看亦都幾新鮮。網友伍德說，其實這次的判決結果利大於弊，使到國內的小粉紅明白什麼叫做民主，什麼叫做三權分立。中國微信用戶對微信禁令看法多元化，福建居民張斌對美國之音說，現代信息社會無物可保，只是說中國政府監控用戶的這種說法怎能夠成立呢？現在這個社會不單止是美國，哪裡的人還不是信息都已經被透明。美國搞的零鏡門事件不是監視全球通訊信息嗎？長沙居民孫成強對美國之音說，美國政府沒有必要去禁止微信，只要限制美國國內為微信提供的服務營運商就夠了。他說，美國的微信軟件如果內部信號沒有，那我可以說你微信再大的本事，再大的誘惑力亦都不復存在。如果美國那裡有微信覆蓋，那將取決於用戶的個人心態，願意用或者不願意用，這個就是個人問題。他說，美國政府的行政命令對騰訊無效，不可能長臂管轄，徹底屏蔽微信和 TikTok， 最好通過 建立美國國家防火牆。有網民說，即使微信真的被封了都不用怕，因為翻個牆就能夠解決的事大家都懂得的。另有網民對此懷疑，因為禁止微信明顯就違背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福建的張斌對美國之音說，因為有了自媒體、微信朋友圈，很多信息傳播非常快，社會上的很多惡性案件通過網絡轉發曝光之後導致政府去管，這種情況已經很多，對美國老百姓亦都有利。他還表示，中國用戶現在使用微信等社交平台越來越理性化，不似得以前網上出了不好的事情大家都很偏激，現在大家都從兩邊來看。如果美國因為這個禁微信，我覺得不成立，說明了中美領導人水平差距太大。不過一位網民說，微信有問題，但是有微信遠遠好過沒有微信，沒有這個窗口一切就是環球時報的天下了。據美國傳媒報導，美國司法部上個星期五9月25日向舊金山聯邦法官提出，希望能夠維持行政當局關於美國的應用商店裏面刪除中國社交媒體微信應用程序和停止微信海外版交易功能的禁令。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第75屆聯合國大會目前正在紐約召開，有關應該以什麼名義努力去進入聯合國成為台灣政壇討論的焦點。台灣朝野立委亦對此發表了不同的看法。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長期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陶醒哲星期一召開記者會表示，以中華民國名義重返聯合國是混淆視聽的做法，亦都不可能達成，因為中華民國已經在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並且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陶醒哲又說，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是多數民眾的期待，台灣聯合國協進會將會透過公投凝聚大家的共識，讓台灣成為國際社會正式的一員。在這個之前，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前青年團總團長林家興發起了一項名為ROCUN 反聯特工隊的活動，希望透過募款在美國華盛頓郵報刊登，讓世界看到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的廣告，但是因為募款金額不到目標的 2% 而作罷。台灣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進黨立委蔡適應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最重要的是讓台灣有意義的參與聯合國，就落實面來看，以台灣名義新加入聯合國難度相對比較少。
要提重返的话，必须要联合国大会重新就这个议题重新修正。那看起来似乎重返，看起来实务性是实际上是很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哦。
蔡适应话，要重返的话，必须要联合国大会就这个议题重新修正。睇起嚟似乎重返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新加入就是一个新的会员体加入，很多人主张新加入的原因是1971年的决议案只有排除中華民國政權，但並沒有就台灣的部分進行討論。蔡適應還指出，台灣如果要成為聯合國的會員，一定會遭受到常任理事國中國的否決，如果以觀察員的身份加入，應該難度比較低，亦都能夠獲得更多國家的支持。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日前與台灣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光章餐聚，這些是台灣高級官員第一次與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會面。克拉夫特會後告訴美聯社聽，2400萬台灣人民的聲音需要被聽見，他們正是被北京邊緣化。他又說，真的很遺憾，因為他們應該好像其他所有人一樣能夠參與聯合國的事務。顯然他們確實是在這裡推動他們重返聯合國。另外一位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对美国之音话，朝野政党都不会反对台湾参与联合国，不过在推动上面依照宪法来处理最为妥当。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中华民国，我们希望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我们可以重返联合国，就是我们国家到底考量的是什么。
马文君啊，因为他们目前是中华民国，希望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重返联合国，他们国家到底考量的是什么呢？他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马文君还说，在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上面，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更具体的行动，例如不妨先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民航组织着手。2008年台湾曾经举办过两项与联合国有关的公投，其中一项是民进党提出的台湾入联公投，另外一项是国民党提出的中华民国反联公投，不过由于投票率都是并没有达到 50% 而宣告失败。台湾外长吴超燮近来投书多国的媒体指出，全球当前都遭受前所未有的公卫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携手合作，并且呼吁各界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比防疫表现优异的台湾有机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吴超燮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还指出，台湾15个邦交国除了教廷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之外，其他国家都以不同方式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台之间每次进行高层次的互动或者对台军售，中国方面都会指责美国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美中之间的联合公报，并且又说美国所依据的台湾关系法无效。今次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亦不例外的。美国政府就说台湾关系法高于三个联合公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在1979年因不满卡特政府在没有被国会知道情况之下和北京秘密谈判建交，而经过第96届国会参众两院一段长时间的立法辩论过程之后通过的，并由卡特总统本人在1979年4月10号签署，将生效日期追溯回到去当年的1月1号的法律。但由於他以國內法來到規範美國和一個外國政府的關係，在美國立法中被認為是一個性質相當特殊的法律。美中建交之後，中國政府始終堅持要美國遵守美中之間三個聯合公報和一個中國原則。對於同1979年美中建交公報同時生效的台灣關係法，總是不承認亦都不接受它的存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9月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美國當年單方面制定的所謂與台灣關係法以及美國所謂的對台六項保證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是完全錯誤和非法無效的。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他說美方應該遵守的是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而不是什麼與台灣關係法或者是六項保證。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史達偉8月31日在保守致富傳統基金會發表演說，清楚地表明美國的一中政策不同於中國的一中原則。他說美國長期以來執行的政策包括了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以及列根總統在1982年向台灣的六項保證。美國接連派出衛生部長阿扎爾、副國務卿克拉奇訪問台灣，都被中國政府指責是對中國的政治挑釁，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但是美國政府並不是這樣認為的。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法學院法律與政治學教授戴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對美國來說，台灣關係法和美中關係是有關係的，因為在美國政府的看法中，它是美台關係中唯一具有法律地位的文件，它是經由美國國會通過，對總統有約束力。戴傑說，台灣關係法清楚告訴政府與台灣維持強勁和非官方的關係，而且在很多方面都要對待台灣政府有如它是一個政府而不是被承認而已，而且 佢亦都為美國持續提供台灣軍售提供咗一個基礎，所以對美國嚟講，佢係最重要嘅文件。咁當然中國對台灣關係法嘅立場同美國大為不同。戴傑話喺中國嘅眼中，台灣關係法係一個國內法，對國際事務或者國際關係唔應該有任何作用。北京市三個公佈為對美國有驅促力嘅重要條約，唔能夠被國內法削弱或者凌駕，但美國嘅睇法截然相反。台灣關係法係具有約束力嘅國內法律，三個公佈只係政策聲明，並唔係條約。戴傑話：美國一直都遵守佢對聯合公佈以及台灣關係法規範之下嘅承諾，唔同台灣政府維持正式外交關係，亦都唔承認中華民國政府。而事實上，美國一直都維持呢一個立場。不過，從美國政府觀點嚟睇，咁就唔能夠排除美國喺唔違反呢個立場之嘅情況下，同台灣有活躍嘅往來。咁自然亦都包括咗官方接觸，呢個係一個會越過界線嘅灰色地帶。明顯嘅係，中國同美國對此有相當唔同嘅睇法。依據美國在台協會官方網站上中文版嘅《台灣關係法》第四條第一款係咁講噶。缺乏外交關係或承認將不影響到美國法律對台灣的適用，美國法律將繼續對台灣適用，就好像1979年1月1日之前美國法律對台灣適用的情況一樣。在美國在台協會官網上關於美台關係的中文網頁上，與台灣維持非官方關係是美國的重要目標，與美國在亞洲推動和平和穩定的目標一致。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為美國和台灣的非官方關係提供法律基礎，並彰顯了美國協助台灣維持其自我防衛能力的承諾。美國主張台灣海峽兩岸之間的旗艦應該和平解決，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並鼓勵雙邊在尊嚴和尊重的基礎上繼續進行具有建設性的對話。網頁上亦都說，在1979年的美中聯合公佈中，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該聯合公佈亦都聲明，美國人民將會同台灣人民維持文化、商務等非官方關係。美國在台協會負責執行美國對台政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語。蒙古積極引入俄羅斯力量去平衡中國的影響，雙方目前正在緊密聯手，大力推動鋪設從俄羅斯經蒙古到中國的天然氣管道項目。但是中國對這個項目的反應低調，立場亦不明確。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白華是莫斯科的報導。
俄羅斯與蒙古繼續密切雙邊關係，明年將是俄蒙建交100周年，兩國已經準備一系列的紀念活動。蒙古新任外长一克泰王七月走职后，立刻在9月20日到22日访问了莫斯科。这个亦都是蒙古议会6月大选、7月组建新内阁后，第一名内阁高级官员出国访问。俄蒙外长都声称，访问体现了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蒙古对俄罗斯的重视。一克泰王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交换了两国睦邻友好和全方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批准文本，意味着这个条约正式生效。这一项条约没有期限限制，更反映了俄罗斯与蒙古的特殊密切关系。拉夫罗夫表示，这个在国际外交关系中极其罕见。一克泰王认为，蒙古的子孫後代都將生活在與俄羅斯的密切關係中。俄羅斯與蒙古睦鄰友好和全方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在去年9月普京訪問蒙古時簽署，兩國當時舉行了大規模活動紀念諾門罕戰役80周年。在那場戰役中，蘇聯紅軍在蒙古與中國邊境地區擊敗日本關東軍。諾門罕戰役亦都被兩國官方稱之為俄蒙戰鬥友誼的重要象徵。俄羅斯與中國今年都紀念二戰勝利75周年。前蘇聯與俄羅斯過去一直將二戰紀念活動聚焦歐洲戰場，而忽視亞洲戰場。但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和與中國關係的走近， 俄罗斯最近几年越来越强调亚洲战区，特别是二战末期苏联红军击败日本关东军以及出兵中国的作战行动。从蒙古进入中国正是苏军当年的一条主要攻击路线。拉夫罗夫特别感谢了蒙古在75年前对苏军所提供的重要帮助。俄罗斯的很多蒙古问题研究人士认为，中国目前在蒙古的影响不断扩大，蒙古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亦越来越深，蒙古因此正在引入俄罗斯力量来平衡中国影响。正因为如此，俄蒙之间的各种互动现在亦越来越多。在安全领域，蒙古除了与俄罗斯更加走近两军定期军演外，俄罗斯还向蒙古无偿提供武器装备和培训军人。蒙古最近百年来深受苏俄文化影响，很多50岁以上受过教育的蒙古人都会讲俄语。蒙古目前所使用的蒙文文字更采用了俄文中的基里尔字母。目前蒙古在俄罗斯的留学生人数多达3000多人。在蒙古外长访俄期间，两国决定继续向俄罗斯派遣蒙古留学生。俄罗斯还将帮助蒙古翻身升级首都乌兰巴托的采暖工业设施。平衡中国影响的另一个举动是，俄罗斯与蒙古密切联手，大力推动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这个项目不单止可以使中国的能源供应更多的依赖俄罗斯，亦将受蒙古牵制。俄罗斯将这个项目命名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这个项目亦是蒙古外长恩克泰王访俄时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中国外长王毅最近访问蒙古时，蒙古亦同样提起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计划从俄罗斯兴建天然气管道经过蒙古抵达中国。天然气管道将首先与距离蒙古不远、位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地区的科威特金天然气田连接起来，然后再将天然气管道延伸到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亚马尔地区天然气田。那里的天然气目前正供应欧洲市场，俄罗斯因此可以将出售给欧洲的天然气亦出口中国，为此可以提升俄罗斯作为天然气供应商的谈判筹码。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已下令对这个天然气管道项目开始设计。八月份，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与蒙古副总理索德巴塔尔签署了兴建这个天然气管道的备忘录。几日前，米勒还与蒙古总理夫日勒苏克和副总理举行了视频会议，讨论了项目进展情况，计划这条天然气管道每年向中国输气500亿立方米，2030年时建成运营。但蒙古前驻俄罗斯大使汉贾伊表示，蒙古境内天然气管道的所有权问题，而且至关重要的管道建设的资金由谁来投资问题仍是未知数。汉贾伊目前是这个项目蒙古方面工作小组的成员。他表示，蒙古境内1100公里长的管道建设需要40亿到60亿美元的投资资金。迄今为止，仅有俄蒙两国对这个项目非常热衷。作为项目的关键一方，和天然气买主的中国的态度至今不明朗，中国对此的反应亦很低调。有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曾切断过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不是一个可靠的能源供应商。除此之外，中国同样顾虑天然气管道过境蒙古的安全问题。因为蒙古国内有很强的反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蒙古同样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主要战略对手日本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随着中国海上能源供应运输线的安全问题日益被关注，通过陆路进口俄罗斯能源越来越受到中国军方等部门的支持。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格罗津说，蒙古仅有两个邻居，那个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和中亚地区相似，俄罗斯与中国在蒙古虽然在经济上存在竞争，但双方都避免使这一种竞争升级到政治领域，破坏两国的关系。他认为 蒙古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蒙古不单止在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亦都能够吸引俄罗斯与中国共同参与一些合作项目。他说，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Монголь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эт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силу своей географии расположено, ч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в таком.
加罗津话，蒙古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位于俄中两国之间，这个就决定了在哪一度，如果是实施一些大的项目，必须有俄中这两个邻国参加。蒙古外长恩克泰旺在莫斯科表示，天然气管道项目可以进一步加强蒙古和俄罗斯以及中国之间的三边合作与互动。今年十一月将举行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议，到时亦将举行蒙古、俄罗斯、中国三边峰会。天然气管道项目计划在这一次峰会上将被讨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大规模战略演习高加索2020结束，今次演习带有强烈的针对乌克兰等邻国以及反美国和北约的色彩。远道前来参加今次演习的中国军队亦备受关注，更加反映出北京和莫斯科越来越出现了抱团对抗西方的局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另一则报道。
备受各方关注的俄罗斯大规模战略演习高加索2020在9月26号结束，参加演习的中国军队27号启程回国。中国这一次总共派出了200多名的军人，携带轻型战车，乘搭多架运20运输机乘建制抵达俄罗斯南部的伏尔加河流域。这个亦都是五月份中国军队仪仗队参加莫斯科红墙阅兵后运20运输机第二次抵达俄罗斯，显示中国有意向外界展示自己远程军事投送能力的提升。中国军队这一次参加演习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使用俄军演习中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包括主战坦克、重型装甲战车、反坦克导弹、坚射防空导弹等等。印度与俄罗斯的陆军部队前往对方境内参加军演时，有派遣人员在当地使用对方军队武器装备的传统，但中国军队过去前往俄罗斯参加军演时，通常都使用自己携带的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这一次在军演中使用俄军武器装备的举动非常罕见。参加演习的中国军队被部署在俄罗斯南部的卡普斯京阿尔靶场，当地位于伏尔加河下游，邻近俄罗斯南部著名城市伏尔加格勒，距离遭受过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东部以及南部和格鲁吉亚北部以及北高加索地区都不远。中国军队与参加演习的白俄罗斯军队和俄罗斯军队一起共同被编成了一支混合旅。在25日普京亲临现场观看的实兵演习最高潮阶段，这一支混合旅作为第一波攻击梯队对假想敌北部集群发动了进攻。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在俄罗斯南部的多个靶场以及与格鲁吉亚相接壤的阿布哈兹地区，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和黑海、里海等地同时举行。前苏联和俄罗斯拥有利用军事演习为掩护侵略别国的历史，当年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时，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刚刚结束了大规模演习。俄罗斯军队完成高加索2008大规模军演之后，随后爆发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冲突，俄军当时大规模入侵格鲁吉亚。正因为如此，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北约都密切关注这一次高加索2020军演。但俄罗斯官方强调，这一次军演不针对别的国家。军演总指挥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罗斯有意选择在内部腹地而不是与北约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举行军演。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霍达连洛克认为，高加索2020是一次进攻性演习。 至少在演习中检验了首先组织防御，然后转入大反攻的战术。其他军事分析人士则认为，演习带有针对乌克兰和北约的特点，而官媒宣传则将乌克兰和北约抹黑成为侵略者。乌克兰前海军司令加伊杜克认为，俄罗斯在高加索2020演习中所隐藏和不公开的秘密是，俄罗斯正在准备和检验入侵乌克兰，以及在乌克兰境内与北约交战的不同版本。为此，俄罗斯特别在这次演习的前夕检验了军队动员，以及通过铁路、公路和水路投送军队的能力。但俄罗斯在对外宣传上却把高加索2020包装成为国际反恐演习。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马贵德认为，在高加索2020军演中，伊朗参加了里海的海上军演，中国则参加了陆上军演，而伊朗、中国和俄罗斯目前都遭受美国制裁。这三个国家显然利用这一次的军演想发出政治信号，警告西方三国的联手和军事合作将更加密切。最近几年来，中国不停在一些政治敏感地区与俄罗斯军演和互动。中国在北约屋企门口的波罗的海与俄罗斯举行过海军军演。紧邻叙利亚的地中海过去就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对视的一个主要军事舞台，如今俄罗斯、北约和土耳其海军在那里活动频繁。中国与俄罗斯海军同样亦都曾经在地中海举行过联合军演。中国海军军舰亦都曾经访问过位于黑海的俄罗斯海军重要军港新罗西斯克，并受到当地俄罗斯驻军的隆重欢迎。除了俄罗斯之外，黑海地区国家都是北约成员，或者是与俄罗斯交恶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中国与俄罗斯的军演都带有政治和军事两重含义。虽然这些军演的政治意义通常都大于军事，但是都不应忽视军事意义，因为中国军队多年来没有打过仗，去遥远的陌生地区参加军演，对中国军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训练。他认为，观察多年来中国与俄罗斯的一系列军演，中国都非常小心谨慎，通常都不会做出大的动作。他说，
я думаю, Китай будет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изучать реакцию на эти учения совместные。
穆拉霍夫斯基说，我想中国肯定会仔细分析和研究各方对这些军演的反应，然后再调整自己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和军演策略。但不管怎样，中国未来在军事领域的很多动作不单止更加独立，而且会更加少有顾忌。北高加索2020军演时，因为白俄罗斯局势，特别是俄罗斯涉嫌使用国际上禁止的化学武器试剂，试图毒杀著名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尼，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再度恶化，就连过去一直对普京政权态度暧昧的欧盟领袖德国和法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亦发生了重要转变。西方世界可能对俄罗斯采取新一轮的制裁行动，俄罗斯货币卢布亦因此最近一直贬值。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这一次派兵参加军演，无疑显示了对再次陷入困境的普京政权的支持。但与中国不同，印度却以新冠疫情为由没有派兵参加北高加索2020军演。虽然有媒体将印度的举动解读成为由于中国派兵，印度不愿意与中国同台参加军演，但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世界主要民主体制的印度不希望被俄罗斯利用反对西方世界。高加索2020军演举行的同时，北约与乌克兰亦都在乌克兰境内组织了名叫联合力量2020的军演。军演参加人数达12000人，这个亦都首次在乌克兰境内全部按照北约标准举行军演。军演期间，英军与乌克兰军队在乌克兰南部黑海岸边的尼古拉耶举行了大规模联合空降演习，这个亦都是最近20年来英国军队所参加的最大一次空降演习。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